五，打工女孩。做一双运动鞋需要200双手，一切从一个裁断工开始。这个人把一大张网眼料子裁成一片片弯曲的不规则图形，就像孩子玩的拼图。接着是缝纫工，他们把布片缝起来做成鞋面，然后在适当的位置装上塑料的徽标和鞋带眼。随后鞋底工用红外线炉加热鞋底的部件，并且用胶水把它们粘合在一起。组装工，他们通常是男性，因为这活需要比较大的力气，把鞋面套在一个塑料模具上撑拉。他们把鞋面紧紧地捆住，在鞋底刷上胶水，然后把鞋面和鞋底粘在一起。一台机器给每只鞋子加上40公斤的压力，粘合紧密。整理工拿掉鞋模具，检查每一只鞋有没有瑕疵，把鞋子成对放进纸盒里。鞋盒装进包装箱，每10盒一箱，然后在3天内运往世界各地。每只鞋的鞋舌上都有一个标签，中国制造。如果你穿运动鞋，多半就穿过一双东莞豫园厂做的鞋子。这家台湾老板的工厂是耐克、阿迪达斯、锐步以及像彪马和艾士克斯等小一点牌子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。这些牌子多年前就不再自己生产鞋子，而是把制造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工厂。豫园的秘密是垂直整合，它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，从最初的设计到制作胶水、鞋底、模具、定型，一直到裁断、缝纫以及组装成品。世界上1/3的鞋子是广东的工厂里制造的，而豫园是其中最大的一家。豫园在东莞的工厂里有7万人，想象一下，就好比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所有的人口，都不足30岁，都在做运动鞋。在这个大院的砖墙之内，工人在工厂宿舍睡觉，在工厂食堂吃饭，在工厂杂货店购物。豫园有一家幼儿园，专供员工的小孩上学，还有一家有150名职工的医院。豫园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歌舞团，志愿组织活动，开英语学习班。豫园运营自己的电厂和消防队，有时候东莞市还会找豫园借用消防车的云梯来灭火，因为这是附近最高的一架云梯。豫园还灌装自己的瓶装水，当地人会告诉你豫园自己种粮种菜，其实不是。但这个公司却曾一度与农民签约，以保障厂里的食物供应。除非世界末日降临，否则什么也无法切断业内所谓品牌运动鞋向全世界源源不断的供货。对于年轻的外来员工，豫园给予的是稳定。流水线的工作只是带来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资。根据东莞最低薪资标准，一个月能拿600块，但是这笔钱每个月都发，还能按时发，每天最多工作11个小时，每周最多60小时，星期天休息。在这个通宵加班也很寻常的行业里，这真算得上罕见。豫园的工人10个人睡一间房，床是金属的上下铺，这也比一般情况要好一些。年轻女工通常付给中介100块，买一个在这里上班的机会。男工则要多付好几倍。豫园80%的工人是女性，大部分在18岁到25岁之间。在豫园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永远不会去别的地方工作了。这些年，他可能辞职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，或是订婚，休息一段时间，或是生个孩子，然后再回到豫园。一个工人可能会把兄弟姐妹、表哥表姐，又或是老乡介绍到厂里， 而且厂里也鼓励这么做。例如，有一个大家庭，十口人都在厂里上班。员工的流动性很大，每个月 5% 的流动率，也就是说，每年要替换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。但这一统计没有考虑到，有些人虽然辞职，但最终还会回来上班。1991年，周银芳加入豫园，她那时才17岁。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，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生了两个孩子，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，现在是主管，手下有1500个工人。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，她告诉我。她今年30岁，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。用工人们的话说，豫园所有的管理层的声音都嘶哑刺耳，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。向上流动是可能的，生产需求如此巨大，豫园必须从内部提拔。几乎所有的管理层，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，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。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。管理层分为13个等级，从培训生到总经理，他们通常以头衔相称，而不直呼名字。有一个食堂专属生产组的组长，而另外一个只给高一级的科长们开火。孩子也是地位的象征，只有生产线的组长及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获准夫妻同住工厂，并且带一个孩子。普通工人通常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，由爷爷奶奶照顾。工厂的人际交往地域界限分明，同一个省来的工人黏在一起，说外人听不懂的方言，而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大省来的工人，则依据他们来自哪个县而进一步划分。省份接近的安徽、河南、陕西和山东可以用各自的方言沟通，他们互称为半个老乡，这样能带来一些亲密感。公司并不反对这些地域偏见，食堂给工人提供湘菜、川菜和粤菜，招聘也会带有地域色彩。如果一个老板认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上亿人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，他就能封杀一整个省的人。河南人爱打架，安徽人勤劳，但靠不住。工人们不用迈出豫园门卫看管的大门，就在厂里过日子。许多人都是这样，他们说外面的世界混乱而危险。但是豫园大墙内的生活也可能动荡不安，小偷小摸猖獗，工人禁止在工作时间回宿舍，以此减少这类案件。车间里的口角也会带到宿舍，因为同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被规定住在同一个屋里，以确保效率。豫园厂里黑帮林立，一些帮派在发薪日抢工人的钱，另一些则专门偷窃鞋子的部件。黑帮团伙有他们自己的垂直整合，一伙人可能会把鞋带偷运到厂外，而另一伙则夹带鞋底出去。这些部件被组装成鞋子，然后分销到东莞的其他地方。在中国山寨货的世界里，这是一种独特的分类，正宗部件非法组装。这些团伙往往根据省份划分而组成，大家最怕的是湖南帮。三角恋和婚外恋很普遍，婚外孕和流产也一样。好几年前，一个姑娘因为感情受挫自杀，另一个女孩在宿舍的厕所里生下孩子，然后把婴儿扔进马桶。孩子死了，那个女孩则被送回了家。我们有7万工人，像个城市。豫园厂负责员工健康和安全的总管李路佳说，城市里有的问题，我们厂里都有。一到周末，生产线停工，豫园大院里的氛围就变了。那些平时走路带风、面无表情的女孩们放慢节奏，变得懒洋洋的。 他们和女友们手牵手散步，工牌挂在脖子上，或是拴在腰带的链子上。他们边走边用方言大声交谈，他们袒肩露背，他们穿吊带背心和牛仔裤，或是黑色洋装和高跟鞋。有时候几个朋友会穿得一模一样出门，向世界宣告他们彼此共同的忠诚。他们吃着卷筒冰激凌，三三两两光脚坐在小片的草坪上，看杂志或者分享秘密。有时候一个姑娘独自坐在那里对着空气发呆。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，姑娘们在走廊里，镜子端在手里照着，梳理刚洗过的头发。有的姑娘穿着短裤和拖鞋，拉着水桶拖宿舍的地板。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查看一楼的动静，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。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传出来，声音直冲清晨的迷雾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，漂白粉、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浴缘厂里永恒的气味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